今天很高兴能够到 UNC 这边来，我平常没有不常有机会到 UNC 来，今天有机会来很高兴，见到很多的同学。那我来之前一直在想说要跟大家分享什么，那特别是最近有很多新生来到美国这个地方，那我就想跟弟兄姐妹朋友们再分享一个题目，叫做美国梦。美国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名词，或是有做过这样的一个梦。其实我来美国之前，我自己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愿想要到美国来读书，老实跟大家说，是我父母亲一直在后面推我，你什么时候去考托福啊，什么时候去考 GRE 啊，那个时候我自己也都很忙，一直到最后要来美国之前一两个月非常非常的忙碌，最后是坐上飞机了以后，在美国的来的路上，其实不是路上，空中空中那次因为很晚才订机票，所以从台北要到 Raleigh 这个地方来，我的飞法大概没有人这样子飞过，因为是最后一刻才买的机票，大概机票已经没有了，所以我的飞法是从台北飞汉城，汉城飞东京，东京飞西雅图，西雅图飞芝加哥，芝加哥到哪里我想没有多少人这样子飞过你们现在来顶多停个两站，一站两站就会到这个地方了。我们那一次真的是周游各国，我第一次到韩国的天空，到日本的天空，到西雅图，到芝加哥，最后来到 Raleigh 这个地方，旅行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在飞机上就有很长的时间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到底我来美国我想要的是什么，我想要得到的是什么。我知道我父母亲想和我得到的是什么，希望来美国读书能够拿到一个好的学位，对不对？但是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来美国的时候，大家想要得到的是什么，大家做的一个美国梦是什么。什么是美国梦？我想我们每一个人来美国以前，或是刚来美国的时候，对来美国之后的生活可能都有一个憧憬，有一个期盼，有一个梦想。我们在座可能刚刚听说最新来到美国的是九天，是不是？九天那来美国可能最久的可能是朱老师他们三十几年，是不是？从三十几年到九天都有。我们到底来美国或长或短，我们也不知道会在美国待多久的时间，但是我想对于来美国之后的这段生活可能都有一段憧憬，都有一段期盼，都有一段梦想。我们都希望来美国之后呢，能够追寻，能够去找到，拥有一个更幸福的人生。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过年的时候，我们不只是要贴一个福，我们还要把福怎么样倒过来，我们希望这个福倒，福倒这样子的观念来到美国，我们也一直在寻找。我们一直听过这个名词叫做 American Dream， 美国梦。我们一直希望能够来美国找到一个更好的生活，更幸福的一个人生，这是我们来美国正在寻找的。其实我们并不是第一群来美国的人，我们其实美国立国并没有多久，来美国大概才大家知道200多年，是不是？大家知道是哪一年美国独立的，这个国家哪一年诞生？1776，大家都知道历史。1776的7月4号在费城他们签立了一个什么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一个独立宣言。他在这个地方他们受不了英国他们那边的压制跟歧视，他们来到这边美国移民来的人，他们写了一个独立宣言。从此他们这个美国，他们一直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国家。我想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子的欢迎外国的移民不断的来，每一年不知道有几万的移民一直能够移民到美国来，几百年来一直都是如此。他们一直秉持着这个独立宣言里面所讲的东西，这个在美国如果在这边长大的话，他们一定要背这个独立宣言。我的英文不好，但是我读给大家听。他说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什么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我的英文实在是念不标准，这边有一个中文的翻译。这些人他写这个独立宣言，他说我们的见解是什么 ？Truth，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truth， 一个真理，下述真理不证自明哈。他翻译翻得很好 ，self-evident， 不证自明就是人生而怎么样， 平等。所以他们来到美国的人，不管你的肤色是什么，不管你是从哪一个国家来，你的文化、你的背景、你的性别、你的外在、你的内在，他们不管，他们相信的是每一个人都是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人生而平等，而且他们是受造物者之赐，拥有这个不可剥夺的权利。什么权利？ Life， liberty， 还有呢？ happiness， 对不对？很奇怪，以前我一直在看这个的时候，发现说我们有生命的权利，我们有自由的权利，但是最后一句话它并不是说 happiness， 它说什么？ pursue of happiness。 为什么？美国这个政府可以保障大家的生命，可以给予大家自由，但是这个政府知道它没有办法跟大家保证大家来到美国可以实现大家的美国梦，他只能够保障大家追寻幸福的权利，他不能够保证我们找到我们的幸福。所以我们每一个从200多年一直来美国移民的人，我们没有错来到美国，哎，觉得很自由，我们觉得受到保障，我们有生命权，有自由权，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去追寻 pursue of happiness， 虽然 happiness 并不是 guarantee，他不能够保障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有 happiness， 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 pursue 我们的 happiness。 所以我们很多人希望能够来到美国，但是停下来想想看，我们到底正在追寻的是什么呢？我们想要来美国，到底我们在追寻的是什么？我们所在追寻的是不是会带来更幸福的人生？有些时候我们太忙了，我们很少去想说到底我真正在追求的是什么，那我们所追求的东西是不是会带来幸福的人生呢？来到美国，我们个人最大的期盼是什么？最想追寻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还是一来我们就忙着工作、上课、做研究，我们可能很少去想到说我们个人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小时候我们父母亲或是老师会问我们说，你长大想要做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开始读书了之后，我们只记得说要考试要好的成绩，我们要上好的学校。曾几何时，没有人在问我们的梦想，我们自己也忘记我们人可以有梦想。到底来到美国，我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想追寻的是什么呢？在 Durham 教会迎新的时候，我跟大家看过这个图，因为这个是我们来美国很正常的，我们在追寻的这些事情。我们来到美国第一件事情，我们说你要来追寻什么？我们追寻知识，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在国内、在台湾、在各个地方，我们都受了教育，而且来美国大部分我们来都是用留学生或是访问学者，我们都是来这边希望能够有更高的知识。知识好不好？知识当然好，在美国他们都盼望说每个人都能够 well educated， 我们能受好的造就。有一个老太太，她家里水管坏了，她找一个 plumber 来，找一个修水管的人来，那个人来看看看看看看，检查检查检查，到最后他终于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他就拿起铁锤来那个地方敲三下，啪啪啪，水管一开，哎，好了，哎，老太太好开心啊，他说你修好了，你多少钱啊？他说$75，他说哈，你进来这样敲三下$75啊？他说嗯，不是，敲三下$5，知道敲哪里$70。大家来这边追求的就是知识，今天我们不再只是用劳力在赚钱，敲三下只有$5，但是知道要敲哪里，那要$70。所以我们来到美国，我们可能花了很多的学费，是不是？我们花了很多我们的精神，我们一直在这边所追求的就是知识，但是知识不够。如果大家读了2年3年之后，忽然你的老板跟你说就到这个的为止，你回家吧，你没有学位，我们会不会很甘心？哦，不甘心了，我们一定要有什么学位。我们发现在美国也好，在国内也好，在很多地方我们还是很重视这个学位。我们人的理想是说啊，看实力看实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有一个学位，我们希望有一个 master degree， 有一个 PhD degree。 我们来这个地方，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来美国所追求的就是知识，就是学位，但是等到追到学位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满足了呢？ 其实我来到美国，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我并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三年才拿到我的 master， 我将近五年才拿到我的 PhD， 总共快八年的时间。但是我等到快要拿到 PhD， 即使拿到的那一天，我有没有很兴奋呢？其实大家可以问玉芬，那天我拿到的那天并没有很兴奋，并不是说好像我从小或是我来到美国读书，其实我读书并不是很顺利，我读研究所也不是很顺利，也并不是都一直有奖学金，我功课也并不是都一直很好。其实经过了很多的波折，到最后拿到学位的时候，哎，心中还是很惶恐。我觉得我一辈子都在学校里面，象牙塔里面，但现在要出去工作，要找什么样的工作？我在这社会上可以生存吗？我要到哪里去？我即使拿到学位，我还是觉得忐忑不安。我们就要开始要找工作。我拿到 PhD 以后，虽然说好听一点，我留在学校做了18个月的 postdoc， 其实我是找了18个月的工作。如果找到工作，我不会做 postdoc， 我就会赶快去工作了。我那时候，我本来在找学校的教书的工作，我还到 Cranston interview， 到很多的地方去。本来我是想要在学校教书，但是那个时候一直找不到工作，花了100-200封 resume， 找不到工作。心里在想说，到底我要往哪里去？我台湾那边也找，但是最后呢，很奇妙的。很多人听过我的见证，并不是我发的 resume， 是 IBM 主动打电话给我，找我到 IBM 上班。那是我毕业1年半之后，18个月之后，我开始在这边 IBM 上班，一直到现在，差不多有14年的时间。但是我开始去 IBM 上班，好紧张啊！我还记得我10月开始去工作，11月多我就胃出血，太紧张了啊！在那个这样工作环境当中。你在学校写 program 写错的话，顶多花一些时间去 debug 去找虫。在 IBM 工作的话，你的程式里面有问题，那整个生产线都要停下来，就因为你犯了一个小错。哦，那个压力非常大。在那个地方刚开始去工作的时候，你的学历又怎么样呢？你的同事也并不在意你的学位。其实我刚去的时候，我不太跟人家讲我有博士的学位，都跟他们一样就是打成一片。不要觉得说好像很高傲，因为真的需要学很多的东西，要跟你的同事学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慢慢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我们适合的工作。那久了呢？刚开始的时候说啊，只要有一份工作就好，薪水多少不要紧。但是等工作了一阵子，就开始在乎薪水了。我们现在怎么薪水那么少？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加薪？啊，为什么人家一进来薪水就那么多，我们薪水那么少？是不是？刚开始来美国也是一样，刚开始没有奖学金的时候说只要有奖学金就好。但是有了奖学金以后，我们就开始会计较，说这个奖学金要做多少事情，要 office hour 多少，要做多少 ，RA 比 TA 好，是不是 TA 还有 office hour， 还要做 greater， 我们希望能够有 RA。其实工作了也是一样，刚开始有工作就很开心了，到后来就开始哎觉得说，总是要赚一些钱。那你到 parking 到看到人家开 Lexus 开 Benz， 你开一个学生的时代的那个很破车的福特的车 ，Chevrolet 的车，哎怎么样？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赚比较多的钱？我们希望能够追寻财富，我们希望不再只是住在 apartment 学生时代的 apartment， 我们开始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房子属于我们自己的地方，都是需要钱的，你要 down payment， 你要什么东西。当然等到大家如果结了婚生了小孩，哇，教养小孩还是要费用，都是需要财富的。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傻傻的不懂，是说金钱不重要，等到来美国读书才知道说，哦，很重要很重要，每学期要缴学费的时候就知道很重要。我们开始会在意我们的 financial， 我们的经济，我们希望能够有一天能够有一份财富，那不需要再受这样子的一个辖制。这是我最近看到一个笑话，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人在美国，他们常常有酒吧，所以很多一个人就坐在那个酒吧面前愁眉苦脸在那边喝闷酒。那酒保看到他就说，发生什么事情啊，怎么心里不开心啊？他说2个月前我祖父过世，他留给我$10,000的遗产。说，哦 ，I'm sorry to hear that， 但是不错啊，你有10万块，那你为什么不开心呢？然后上个月呢，我另外一个远房的亲戚过世了，他另外留给我$50,000，哎，不是很好吗？哎，为什么你在那边喝闷酒呢？他说你不知道，这个月怎么都还没有人死啊。我们人会贪心啊，我们。有了就想要再更多，有了就还想尝到了甜头，我们有了财富就想要再更多。到底财富多少算是 enough， 足够的？我们有了房子刚开始说啊，3房2厅够了，以后看到别人买了大房子啊，我们也很想要。 到底财富是多少才够的？我们一直是追求，一直在追求，我们在追求我们的成就。从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能够发表 paper， 对不对？大家有没有在写 paper？ 我们从 master 的论文出来啊 ，PhD 的论文之前，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不只是 conference paper， 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些叫做 referee journal 正式的 journal 的一些 paper。哦，指导教授希望能我们能够写很多的 paper， 他们英文叫做 publish or perish， 有没有听过这句话？Publish or perish， 我们一定的不断的要发表 paper。 有些时候我们一直在那边做穷学生的时候不一定有钱，但是我们很在意成就的。那时候我怎么去找自己的成就感呢？这是我把自己的以前的害羞的事情跟大家讲。大家知道我们在 NC State， 如果你到图书馆去，你打你的名字进去，你可以查说这个学校里面的所有的藏书有没有你写的书，有没有？如果像我在 NC State 毕业 Master 在读 PhD 的时候，我去找就有一本书是我写的，是我 master thesis， 就是我硕士的论文。我们毕业的时候要交三份论文，一份放在系上的图书馆，一份放在学校的图书馆，另外一份不知道收藏到哪里去了哈，这我就不知道。学校的图书馆一定有一份我的 master thesis， 所以我到读 PhD 的时候，等到做研究做得很灰心丧志的时候，我就到图书馆去查我的 master thesis 在哪里，然后我就跑去看哈。那时候是很早以前，十几年前，所以并不是全部是电脑化，还没有。大家去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去把那个 master 打开，那边有一张纸在那个地方，上面有盖日期。早期的图书是他们有人 check out 回来，都上面都有盖那个日期。我刚开始去看，哇，看旁边的那几本论文都没有人借，都是干干净净的。我拿到我的论文一下来，哇，竟然有十几个人借哈，很开心放回去。三个月后再来看，哇，二十几个人来借哈，这个表示这个论文还有人在看，有没有成就感啊？有啊，有成就感。等到半年后再来，哇，不得了，不见了，被偷走了，很开心了，哇，自己写的论文还被人家偷走了哈，没有回来了，很有成就感，很有成就感。其实开始在工作了以后，也是希望能够有成就感。这个 IBM 开始工作了以后，我们 IBM 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award。其实十几年来，我也，平常我是很少讲，因为平常都不太跟人家讲这些事情，那偷偷跟你们讲呀，我也拿过很多的 award， 就 Blue Ribbon Award、 Bravo Award。 其实工作一段时间，我们好像总是需要有一些成就，这是我们所在追求的东西。不只是成就，我们还希望能够步步高升。我们 Teaching Assistant、Research Assistant， 到毕业以后变成 Research Associate， 是不是做 Postdoc，以后可以正式成为正式的研究的人，或是 assistant professor、 associate professor， 到最后 senior professor。 我们到 IBM 里面进去，我们分 band 从1到12， 12就是我们 IBM 那个总裁，全球34万人，最上面那个人是 level 12。 很多人进去从5啊6啊，就希望能够步步高升，希望能够有 promotion， 一步一步上去，一步一步上去。我们希望能够地位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这是我们在寻找的事情。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一些好的名声，希望人家能够认识我们。最近我的 IE， 我是读工业工程 NC State 的工业工程，我回去系上找我的老师，我的老师说最近我们系上改名了，你知道吗？我说怎么会改名呢？因为有人捐了一大笔钱，那个人的名字就挂在系的 名字的前面了。我知道 Duke 也常这样， UNC 有没有？有一些 building 有没有？有一些系，有人为什么要捐一大笔钱？因为有了成就了，有了财富了，希望还能够留名，有一些名声，这是我们在追求的事情。还有没有？我们除了在追求这些事情以外，呀，我们也希望能够再找到一个谈得来的人，是不是？我们希望来美国，如果是单身来的话，希望我们能够在这边找到我们心有所属的人。我们刚才唱那些歌，头一次的爱。那如果我们原来在我们的家乡，当然我们刚才唱的是指耶稣，但是在这世上，我们是不是能够找到我们所爱的人，可以一起相聚？或是我们在家乡有所爱的人，我们一直盼望不只是我们能够来，他们也来，可以过来跟我们一起相聚。我那时候二十几年前来，我一个人先来，那时候不像现在是签证两个人夫妻就可以签证，那时候我只能先来，我再帮玉芬申请。哇，那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没有 email， 那时候电话也很不容易打，电话费很贵，写信要很久才会到。那时候我们两个人打打打打打到后来，他爸爸说赶快去美国吧， 你的电话费已经比机票还贵了。我们不断的在通电话，不断的在通电话。如果我们有所爱的人，我们希望能够相处；如果我们没有，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 America， 在这个美国这么人地大物博的地方，能够找到一个跟我们所谈得来的人，能够建立一个家庭。我们两个人不够，我们希望有小孩，我们希望小孩能够在这个美国的地图长大。像我们台湾说，台湾都是填鸭式的教育，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来美国受好的教育，在美国长大。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憧憬梦想。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有玩乐享乐。来到美国大家有没有出去旅行呢？有没有到佛罗里达的 Disney World 去？有没有到 Niagara Falls？ 有没有到西岸？美国这边有很多的国家公园。我是86年来，我一直到91年的夏天终于圆了我的梦。那时候我跟玉芬我们租了一部车，35天绕美国一圈，从这边开车去了十几个美国国家公园，我们去找了很多的朋友，看到美国真的很漂亮很漂亮，每个地方都不一样。我们除了在工作以外，我们盼望这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即使是你做到再高，我们他们也希望有 vacation time， 希望能够去享乐，这是他们在追寻的东西，这是我们在追寻的东西。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周围的人，他们拥有这一切东西，他们是不是就满足了？他们是不是就有了所谓的幸福的人生？这是很值得我们常去想的事情。我们在 IBM， 我们的 building 是不可以吸烟的。我们外面庭院呢，有一些是专门让人家吸烟的地方。那以前我们有一个刚进来的，他还并不是 regular 的 IBM， 他是暂时临时的 contractor。他来 IBM 以后，他兢兢业业，他一直希望说进了 IBM 以后能够成为 regular。希望能够在 IBM 步步高升，他有他的计划，几年要做什么，几年要做什么。他的梦想是有一天成为 IBM 的 VP， IBM 的 VP， 哇，这是他的目标，这是他的理想。但是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他抽烟戒不掉，所以他每天呢，两三个小时，他一定都要出去抽烟。其实他在我们当中常常就会发一些牢骚怨言，但是不太有人理他。但是他出去抽烟的时候就交了一些烟友，有一些人也是出去外面抽烟的，常跟他抽烟聊天，然后大家就开始发怨言，他也发怨言，他也发怨言。但是他回来就跟我说，哎，我最近交了一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常在外面碰到。过了一个月之后，有一次他抽完烟回来，他就很 depressed。 我们跟他说怎么了，他说你不知道我在外面抽烟认识了一个朋友，我们聊了一个月，我花了很多的怨言，他也花了很多的怨言，我今天才发现原来他是 IBM 的 VP 啊，他也是有烟瘾啊，所以他也是常常出去抽烟。那出去抽烟，我们也不知道谁是谁，对不对？然后就开始在那边发怨言。他说：“原来 VP 他也有那么多的怨言，他也有那么多的很难过的事情。”我说：“我有老板，他也有老板，对不对？他不止老板上面压他，下面的下属还不听他的，被夹在中间。”他听了说：“这是我的目标吗？这是我想要的吗？”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我们想要追求的东西，但是我一直跟弟兄姐妹朋友们一直在想说，看看我们周围的人，看看学校的教授，看看 IBM 这些成大功立大业的人，他们追寻到这些东西是不是就等于幸福的人生？以 UNC 来讲， UNC 最有名的人是谁？ Michael Jordan， 是不是？我在迎新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说，全美国大学毕业生平均收入最高的是哪一个学校？是你们学校。因为 Michael Jordan 从 UNC 毕业的，他一个人的收入就超过很多很多，所以 UNC 的平均毕业生收入最高。 Michael Jordan 他有没有这些东西？他有大学的学位，他有没有财富？那时候他的 contract 每一年不知道多少个 million， 他有名声有地位，他以后不只是打球，他还可以 own 一个球队。他不只是拿过一次 NBA 的冠军，大家知道他拿过几次？六次。但是真的他拥有这一切，他有家庭，他有小孩，他要去哪里享乐都没有问题。但是他的人生真的是幸福人生吗？我们看到他后来他是不是也是离婚，然后他的父亲，他父亲他非常敬爱他的父亲，他有六个所谓的 NBA 的冠军的 ring， 冠军的时候都会拿到一个戒指，他还把其中一个戒指送给他父亲。他父亲是北卡的人，他们是北卡的人。他从海边开车回来的时候，他父亲 他累了就把车子停在路边说要休息一下，就有人来抢劫把他爸爸打死了，还把那个 ring 偷走了。你即使是这么的有钱，你拥有这一切东西，但是是不是就等于幸福人生呢？我们发现美国独立宣言讲说，你可以有追寻快乐的权利，但并不保证你会有快乐。我们看到这些人不一定喜乐，喜乐跟快乐不一样，快乐是快快的来快快的走，快乐是从外面到里面。我们 NC State 如果打赢你们 UNC 我很快乐，但是我大部分不快乐，因为我们大部分是输的，输给你们 UNC 的，是不是？你找到工作很快乐，但是等到被 lay off 的时候呢，不快乐。我们健康的身体很快乐，但是我们生病呢，哎，不快乐。但是喜乐不一样，喜乐是从里面，不管我们的外在如何，我们都还是有一份喜乐从里面出来的。我们基督徒知道说 happiness depends on happening， 我们快乐是因为外在发生的事情让我们快乐，但是 joy depends on Jesus， 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人叫耶稣，但是耶稣会给我们内在的平安跟喜乐。其实最近我跟玉芬我们教会碰到一件我们很难过的事情。玉芬她在家里教钢琴，她有一个小女孩是从小跟她学钢琴长大的，她很喜欢那女孩子，后来她读了高中忙了也没有时间学钢琴，他们常常还一起出去看电影还出去吃饭。玉芬三月多开刀的时候他还回来看他，他在这边毕了业，申请到哪一个学校？ Chicago University， 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大学？非常好的一个学校。他来看玉芬，玉芬开完刀他来看他说，哎，怎么样，你还喜不喜欢你的大学生活啊？他说呀，很开心啊，很开心。他说那你们学校的风气是如何？因为我们北卡有一些地方有很多 party school， 对不对？我说你们 Chicago University 的风气是什么？他说哇，每个人都是拼命读书，我们的风气就是拼命读书。他说我们学校有50几个诺贝尔得主。我说我想想看，我们 NC State 还一个都数不出来哈，他们学校有50几个诺贝尔得主，那是非常好的一个学校。三月多四月多春假回来看玉芬，等到七月多他在那边找到一个 co-op 的工作。他有一天搬家淋了雨去医院，他以为是感冒，就医生一检查不得了，就打电话叫他爸爸飞过去，马上从北卡这边飞过去。他跟他宣布说他得了 leukemia 白血病，而且是他那个是急性的 leukemia， 19岁。如果在普通人来讲碰到这件事情会开心吗？把小孩子养到那么大，19岁非常杰出，但是会有开心吗？等到他在 Chicago 那边做了一段化疗，终于可以出来了，回来现在他住在家里，现在在 Duke 不断的在做化疗，他现在一直在等着做 bone marrow transplant。 玉芬去他家看他，他还不能够进去，只能跟外面跟他招招手。但是玉芬回来跟我说笑嘻嘻的，充满喜乐。他是基督徒，他去年还去短宣去 Arizona 去帮忙那些的印第安人。我们以为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喜乐，但是他有，他很开心跟玉芬在那边打招呼，他心中有他的平安喜乐。他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他不知道，但是他说感谢神今天还给他生命气息，感谢神现在他在家里跟他的家人在一起，他在那边写他的散文 essay， 他还是有喜乐。我们看到很多人在这世上拥有这一切的人不一定有喜乐，有一些人不一定有平安。 peace 这个字我们中文有两种不同的方法，外在跟内在。有些时候我们跟别人在那边增进奖学金只有2份，我们实验室有4个人，有2个人没有奖学金怎么办？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只有一个 promotion， 我们有5个人怎么办？到时候要 lay off 的时候，我们这个 group 要 lay off 2个，哪2个人要走？我们在这世上充满了增进，怎么去找人跟人之间的 peace 呢？越是成功的人，其实我们中国人说一将功成万骨枯，不知道踩了多少人在脚下才能够得到那样子的成功。我们跟人跟人之间有和平吗？有 peace 吗？我们自己内在的 peace 叫做平安，我们内在有平安吗？其实我发现说钱赚的越多的人呢，越没有平安，那个家里 security system 装的越多，是不是？哦，同事买了一部新车，上班2-3个小时要去看一次，他的车子有人被撞到。他以前都是停在最近的，现在都停到最远的，不要跟其他车子停在一起。 哎，你有了这些东西，反而心中不平安，没有 peace， 跟人之间没有和平，我们发现没有爱。我们刚刚在唱那些歌，我们在想说，到底什么是爱？我们希望别人来爱我们，但是好像没有人。回过头来说，我们要去爱别人，我们也觉得我们的爱不够。人的爱都会改变，不要说别人，我们自己的爱都会改变。爱是恒久忍耐，我自己就没有恒久忍耐的爱。爱是永不止息，我们发现父母亲说爱小孩爱小孩，等到生了小孩半夜在那边哭，在那边拉肚子，在那边生病的时候，先生推太太，太太睡先生，谁要去帮他换尿布？爱很容易就没有了，对不对？而且呢，你越是有钱，你越不太敢相信别人是爱你的，因为你想大部分人家是爱你的什么？爱你的钱，对不对？我最近也是听到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人，他父亲非常非常有钱，他虽然没有钱了，但是他父亲非常非常有钱。后来他从医生那边听到说，他父亲只剩下6个月的睡眠。然后他去参加一个 seminar， 在那个 seminar 看到一个年轻貌美、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孩子，他很喜欢她，那女的不太理他。他最后就过去跟他说，你知道我父亲是谁吗？某某某，很有钱的人，大家都认识他。然后你知道他剩下6个月的生命，6个月之后他的家财都是我的。那女的说，哦，真的？那就把你名片给他，打电话给我。好，没有问题，我会打电话给你，我会认识你，去你家拜访你。1个月之后，这女的结婚了，不是嫁给他，嫁给他爸爸。所以如果他爸爸死了的话，钱都是谁的？还不用经过第三者，比较聪明。但是我们看到你有家财的时候，人家是真的会爱你吗？反正为什么很多有钱人他们好像婚姻或者爱情，因为他们总觉得别人都是因为爱他们的钱，并不是爱他们的人。真的会有爱吗？会有满足吗？我们有了还想再有，有了还想再有，而且我们总有一天都要死。在台湾有一个最有名的企业家，你们听过吗？叫王永庆，80几岁了，不退休，不断的努力，在国内设厂，到很多地方设厂，到美国设厂，80几岁，前一阵子过世了。他怎么过世的？安享晚年，含饴弄孙吗？不是，到美国视察业务的时候过世了，80几岁。有了还想要再有，有了还想再有，要再有。Michael Jordan 他拿了3次 NBA 冠军，他就退休去打棒球去了，打了2年半球，他再回来又拿了几次？3次，6次 NBA 冠军，已经没有更好的记录了。就他后来干脆自己再买一个球队，叫 Washington Wizards， 买一个球队他自己当 owner， 但是球赛打得太差了，我自己下场打，大家知道吗？他最后2年还下去下场打，而且下场打呢，他就不能够当 owner， 他说没有关系，我不要当 owner， 我要再去拿一个 NBA 的冠军。我们总以为我有了我就会满足了，但是 no， 我没有满足，而且呢，我们总有一天我们的生命会结束，什么时候结束，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生命会结束。上一次我也给大家看过这个图，我们要去追寻我们所要的这些东西，也并不是白白的。我们刚来要花很多我们的时间。今天晚上大家知道来参加这个聚会，听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要不要钱？不用钱，还有的吃，对不对？但是用英文说，是不是 free 的呢？ No, it's not free。 为什么？Yeah，你们要听我在这边讲1个多小时，你们宝贵的时间，我们的青春，每天都待在实验室里面，都待在图书馆里面。我们要了去，我们要追求那些东西，不是 free 的，而且有些时候要交很多的学费的。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交学费，我们的金钱没有了，还要 labor， 不断的 labor。 我还记得我在做学生的时候，半夜12点钟，我的指导教授就会打电话给我，就马上叫我到实验室去。我在 IBM 工作一样，我还有在 IBM 打地铺睡觉过的经验啊，东西做不完，我们不断的 labor， 不断的 labor， 而且要花很多的精神呢。有多少时候回到家，玉芬在跟我讲话的时候，我有听没有到，因为我的心中讲的还是我的实验不知道怎么样，我写的 program 那个 bug 抓不出来。我们的心神精神在哪里？都在我们追寻的那些东西上。我们要付出很多的精神，我们的情感， 我们根本没有时间谈恋爱，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我们所要的这些东西上。我们跟我们家里的父母亲呢，我们以前的好朋友呢，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友情呢，可能都没有了。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健康，我在研习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说那时候在做研究生的时候，中午都不吃饭，哪有时间吃饭？等到后来身体坏了，胃溃疡，不是胃出血，那时候吃一颗，每天那个一粒药，记得我还记得3-4块钱美金。我常常想说，3-4块钱美金，我宁可去吃汉堡，为什么要吃这个药？但是有多少时候我们的健康没有了？有些时候我们连粮食都没有了，为了要争求好的成绩。有些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碰到，希望没有碰到这样不好的老板，叫我们假造 Delta， 或是做一些不正当的事情。有些时候我们连粮食都没有了，为了要追寻这些美梦。所以我们如果得到这些平常人所得到追寻的一切，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拥有幸福的人生呢？不一定的。我们付上了自己的时间、心力、才能、生命，但是可能只是转眼成空，劳苦愁烦。在旧约当中，有一个人是君王，而且他不是普通的君王，他是公认的最聪明、最有智慧的一个君王。圣经上说，以前没有像他那么有智慧的，之后也没有人像他那么有智慧的。他有多少财富？美国他们好莱坞还在拍一部电影，叫做《所罗门王宝藏》，大家想想他的宝藏不知道藏在哪里。他有聪明学识，他有财富，他是君王，他有地位，他有成就。以色列在他的统治之下，是大概是他们最兴盛的一段时间，国家太平，四境朝贡。你说爱情，我们看看圣经，每次要讲到爱情，我们都会看讲到旧约哪一本书？雅各书，对不对？说爱情怎么样怎么样怎样，描述的正好。谁写的？所罗门王写的。那年轻的时候会讲爱情，年老的时候呢，他后宫嫔妃没有3000了，有1000。他精神的享受了，肉体上也享受了，但是为什么他年老的时候他说什么？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以前我在圣经上看到这句话，我以为是一个出家的和尚，或是一个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世上的任何欢乐好处的人。不是，他拥有这一切，但是当他年老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他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在他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上一次迎新的时候，我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摩西，人家说他是埃及王子，他在埃及的王宫长大。他说什么？他说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什么叹息。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从大学时代就非常被这句的经文所吸引。到底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到我们年老的时候，是不是就像所罗门王这样说的，像保罗这么说的呢？我们付上那么多的代价，是不是一定能够拥有幸福的人生呢？不一定。很多人很羡慕我在 IBM 工作， IBM 我在那边工作了14年。今年我们 IBM 美国这边也是有很大的改变，我们今年 IBM 美国就 lay off 的10000多人。感谢神，我还幸免于难，我还在，但我还不知道这工作还会有多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明天会如何，但很多人都说哦 ，Big Brew 这是很好的公司，很羡慕我们在 IBM 工作。但是这是我们 IBM 里面在传的一份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然后这个人一样又在酒吧前面喝酒，又跟酒保在那边讲话。他说 ：“I'm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when a guy steps out of the dark alley, points a knife at me and said， 就有一天我走在一个黑巷子里面，有一个人拿刀子顶着我，对我说，说什么？要钱要命 ？Your money。”Or your life， 他说我不慌不忙，我就给他看我 IBM 的 badge。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给他看 IBM 的 badge？ 他 ，Well， 我在 IBM 工作啊。他说我知道你在 IBM 工作啊 ，So， 他说因为我在 IBM 工作呢 ，have no money， no life。我们在那边看到这个啊，真的是没有错，忙忙忙忙。以前在学校就以为已经够忙了，哎，在那边有些时候忙起来一个礼拜80个小时工作，哎，人家很羡慕你，好像有高薪， 但是、哦、美国大家知道有听过美国万税万税万万税、哦、各式各样的税要交很多的税、哦、property tax income tax 是不是各式各样的税你真的收入所得一看说、哦、怎么这样那么少你在 IBM 工作 have no money have no life 我们大概几年都没有加薪过了哎 no money no life 到底我们人生想要追求的是什么到底我们在追寻的是不是值得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很讲究这个的我们中国人从小爸妈就跟我们讲说货比三家怎么样不吃亏我们不愿意吃亏的我们要看它是不是值得是不是 worthy 是不是值得我还记得这是前几年有一些新生来玉芬带他们去买东西去 Walmart 还是什么地方买东西 Target 或 Walmart 那刚好带了一个一男一女去两个都是新生那女孩子去呢她就看到说啊，这有衣架然后这边有另外一种价值那个男生大概从小不是在城市长大他比较没有见过这些或是家里可能也没有姐妹所以他看到买那些东西他就偷偷问玉芬说他买那是做什么的他说这个是裙子的价值大家知道裙子还有特别的价值可以夹那个裙子的哈，是不是我也不太清楚我以前不知道我也是结了婚以前才知道的那个男孩子就一直问他说这是做什么用的然后他就跟他解释这个是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然后他就带着这个一男一女的心声等到要 check out 的时候那女孩子真的是满车的东西啊 check out 那男生就买一样东西买一根绳子就够了一根绳子拉起来上面就可以吊东西了还要衣架做什么值不值得一根绳子最值得了是不是 我们很在乎是不是 worthy 我们有些时候带先生去买东西他说、啊、能不能到另外一家看看能够到另外一家看看我们货比三家不吃亏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不可能什么都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限制我们在人生当中不可能什么都做什么都要什么都能够得到今天晚上谢谢你们来但是大家知道你们来希望你们可以得到一些东西但是你们来这个地方显然你们就不能过其他你们想要做的事情有些人可能想要去看电影可能要去做什么其他的事情或是你还要想继续做你的研究继续读你的书我们不可能人生当中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可以同时的要什么都做什么都要什么都能够得到这是我们人成熟的一部分我们早上醒来我们就在那边做决定说闹钟响了我要不要起来还是要多睡十分钟我们人生一直在做很多的选择就是不断的选择就是取舍你要这个你要失去什么我们人都只看到我要这个我们很少去看到说我们愿意舍掉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去面对这个事实当我们决定要读研究所的时候三年五年的时间我们就会失去了而且这三五年不是普通的三五年大家是二三十岁青春健康的时候等到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腰酸背痛身体不好我们才知道说哦，原来年轻跟年纪大还是不太一样以前我年轻的时候 travel 回去台湾从来没有时差现在回去回来一个礼拜时差调不过来大家知道这是大家最黄金的一段时间身体状况最好的一段时间记忆力最好的时候那现在把它花在哪里这是大家的舍舍掉大家想要得到什么我们人生当中一定有失有得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已经看清楚一切事物的真正的价值来做这些选择美国人他们其实很流行 garage sale 大家有没有听过我们刚来做新生的时候就看到美国人他们常压 sale garage sale 因为他们可能买了一大堆东西但是他们根本没有在用我们人生是不是付出很多的代价得到很多的东西但是到头来发现并不是我们要的东西呢在圣经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二节有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来到美国刚刚美国独立宣言说 liberty 真的我们凡事都可行但是圣经提醒我们说但不都有益处益处有很多不同的方法有一个英文的翻译叫做 profit 我们在做读经济系读 MBA 的我们很在意 profit 我们中国人最在意不吃亏我们凡事都可行但不一定都有益处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什么才是对我们有益处的呢我们可能舍去了自己所拥有许多有价值的事物却换来一些没有价值的事马可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到人生的尽头的时候我们即使赚得全世界 发现我们需要赔上我们自己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好像还是不划算，是不是？如果我们的方向错误，或是我们的方法不对，美国梦不一定是美梦成真，有多少时候反而变成一场 nightmare。 其实没有多久，是不是那个韩国的学生 Virginia Tech， 大家记不记得？如果来美国两三年的话，一定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我们都在大学校园里面，这个不是他自己留学来美国，而是他父母亲移民来美国，他想要给他这对姐弟，他有两个小孩，希望他们能够来美国受最好的教育。但是他来到美国，可能语言不通，可能被人家欺负，我们不太清楚。他父母亲也是兢兢业业，他们并不是好吃懒做或是投机取巧，他们是兢兢业业的在做他们的工作，在追寻他们的美国梦。但是后来这个韩国的学生却怎么样，开枪打死了多少同学。对，有些时候美国梦变成收场是一个 nightmare。 我一来 NC State 读书的时候，我的学长就跟我说，哎，你住在 Cambridge， 你住哪一间啊？我说我住哪一间。他说，哦，那还好。我说什么叫做还好？他说你还好没有住在那一间。我说那一间怎么样？他说才一两年，我来的一两年之前，也是一对夫妻来，先生就是在学校一直做研究，一直做研究，一直做实验，都不回家。有一天太太跟他说，你如果今天晚上不再回来陪我的话，我就死给你看。那是我们台湾人的讲话，死给你看，死给你看。他先生以为他在开玩笑，那天回来发现他太太真的是上吊着。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以为来追寻美国梦，但是呢反而成为一场梦魇 nightmare。 到底我们所要追求的是什么？在圣经路加福音十二章有一个小故事，有一个人来找耶稣，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跟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他就借这个机会跟他们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这个拦字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怎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好在那里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这是耶稣所讲的一个小故事。我刚刚为什么要大家读这句话？因为这句话跟我们从小的价值观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为什么父母亲要我们去读书？因为我们中国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以为好好读书，以后我们找到好的工作，我们就会有将来幸福的人生，我们就会有财富有成就。但是耶稣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人的生命怎么样，不在乎家道丰富。我在座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我特别提醒大家，我们一起再一次想想看，我们的生命怎么样，不在乎家道丰富。那在乎什么呢？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故事。因为耶稣最后讲说，为自己积财，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其实我们仔细来想想看，财主虽然这个 title 他的名字叫做无知的财主，但是其实这个财主，大家平心静气想一想，其实是我们的 role model， 是不是？大家来美国追寻的是不是像他一样？怎么说呢？这个财主呢，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是一个殷勤工作的人。他是不是去买乐透奖券？他是不是去炒地皮，或是去玩股票？他是不是投机取巧，去骗人家的钱？不是，他是殷勤工作的人。大家知道，我们中国人、亚洲人来到美国有一个 advantage， 因为我们都是 hard working， 我们都非常努力的工作。大家知道，在最近美国景气不好的时候，他们做一个统计，什么样的人种 lay off 最少？你们猜？亚洲人。这是正式的统计啊，因为亚洲人都怎么样？ hard working。为什么我们学校的老师喜欢收中国学生？为什么公司喜欢 hire 中国人？ hard working， 是不是？而且非常 productive， 他做到一个程度说，那个仓房不够收了，而且他懂得去 planning。 其实我很羡慕 很羡慕这个财主。我自己是读工业工程的，工业工程我的老板跟我说只学三件事情，怎么样省钱，怎么样省时间，怎么样让品质更好。我们要做很多的计划，我们要算很多的东西。我从以前就是受训练，就是做这方面的训练，我发现他是善于筹划的人，很会做 planning， 很会勤俭理财的人。他并不是像新约故事还有另外一个浪子，他分到了那个家产他就去浪费资财，去宴乐，去花见这些，不是，他是一个勤俭理财善于筹划的人，而且他是一个事业成功的人，而且他还知道人活着不是只有我们的物质，我们有身，我们有心，而且他还对自己的灵魂说话。他说，灵魂啊，灵魂啊，你有这些财物你不用担心。他知道我们人不只是有身，不只有心，还有灵的部分。其实不要轻看这个财主，其实在这世上如果有这样的人在的话，他可以来开很多的 seminar， 很多的讲座，成功讲座一定很多人来听、啊、你怎么去赚那么多的钱、啊哦、有什么样的秘诀，这是我们美国梦的追寻的一个目标。但是耶稣为什么说他是一个无知的财主？虽然他是今天世人所公认羡慕的成功者，或是说美国梦的实现者，但是耶稣却称他说是一个无知的人。他对什么无知？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天晚上神来对他说，我今晚就取你的灵魂。他对我们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无知，他对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无知。我们知道我们人生命会什么时候会结束吗？我们不知道。我刚刚讲玉芬那个十九岁的那个小女孩，她现在每天认真的活，因为她不知道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我们平常人比较不会觉得，我们平常人就觉得说我可以活很久长久，但是我们常常忘记了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不知道。两个礼拜前有一天玉芬问我说，你知道昨天 Roddy 发生了什么事情吗？他说三起车祸。我说好，说来听听。他说有一个小朋友在他家的院子玩玩那个 skateboard， 大家有没有看到美国小男孩在玩那个 skateboard？ 他就在那个斜坡上冲下去，不是车子撞他，是他撞车子脑震荡，当天就死了，不到十岁。同一天一个 Roddy 叫做 Carolina Ballet， 在 Roddy 这个地方有一个芭蕾舞团，年轻的一个 dancer 20岁，他要开车去练舞，在路上红灯停下来，被后面的车子追撞，那部车子开了90几迈撞上去，当场死亡。那个开车的人是一个 Wake Hospital 的医生，当场死亡。另外一个年轻人那天早上跟他的朋友，其实不是朋友而已，其实是他的伴郎，他那天下午要结婚，早上去吃早餐被车子撞死。一天我们看到新闻上都是这些新闻。我们什么时候我们生命会结束大家知道吗？我们不知道。对于 UNC 你们的同学来说，如果在这边已经一两年了，你们一定很难忘去年的事情，是不是？去年还是前年？去年，对不对？去年的事情，你们的 President of Students Body 是不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女孩子？是不是 Caucasian、啊、成绩非常非常好，非常非常能干，全部的学生选她出来，你们 UNC 的 President， Students Body 的 President。 她并不是去 party party 玩到通宵，不是，她是在赶她的 project， 工作到清晨四五点钟，然后跟她的室友说我要出去 make a copy 要拿去交，结果出去呢碰到两个人抢劫被打死了。这是你们的校园的事情，我们听了也都很难过。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什么时候会结束吗？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吗？很多人也不知道。大家知道为什么大家很害怕死亡？因为死亡的时候如果没有神，哇，那这个就是一个 the end， 结束了，我们很害怕。如果有神，你会发现我们一样害怕，因为发现说我们的一生在我们的面前闪过，闪过的不是我们愉快的时间，闪过的是我们得罪了谁，我们做了哪些不该做的事情，我们后悔这个后悔那个。我们要去见这位神的时候，我们心中的罪恶感紧紧地抓住我们。死后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如果有神呢？如果没有神呢？我们都一样害怕。这个财主跟我们一样，我们对自己的寿命无知，对自己的死后无知。 他对人的生命意义价值无知，他以为说我们人生就是像 American Dream 去追寻这些财富，这是他的生命的意义，他以为这是他生命的价值。但是耶稣跟他说，我们的生命幸福价值意义在不在乎家道丰富、啊、不在乎家道丰富。很多人去追寻这些东西是说自己能够享受更好的生活，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已经赚到自己可能一辈子 两辈子都吃喝不完了，他还继续想赚，他说留给子孙。我劝在座的朋友们不要想那么远。我最近回台湾，我父母亲回去每次跟我讲故事，我们的朋友亲戚朋友越是有钱的，父母亲一死了儿女都翻脸，为了争抢财产。越是没有钱的，一家和乐融融。我们父母亲以为说我们为小孩子积攒钱财，但是我们看到多少人家里这样争权夺利，为了争家产，兄弟姐妹反目，但是反而那些没有什么钱的一家和乐融融。我们以为人生的幸福价值在于家道丰富，不见得。大家有没有在看新闻，那个王永庆他们现在家里怎么样子情形吗？在台湾打官司，在美国打官司，在那边争家产。我们生命的意义价值是在家道丰富吗？是在我们发表了多少 paper 吗？我们多少成就名声，我们刚刚所讲的这些事情吗？所以耶稣称他说是一个无知的财主。他对人的心灵自由无知，怎么说对心灵无知？他还知道有人有灵魂，但是他以为人的灵魂是可以吃喝我们物质上的食物。圣经旧约阿摩斯书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那是为了什么？在座的基督徒记不记得？他说因为不听神的话。人灵魂的饥渴不是靠这世上的物质来让我们可以满足，没有错。我们人有身体的部分，我们有心的部分 psychology 的部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是灵魂的层面。他以为这个灵魂是可以靠这些物质让他无忧无虑，但是他对人的心灵无知，他对自由无知。他以为自由就是我有钱，我可以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待会我们会分享更多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我们看到他有了还想更多，有了还想更多，他真的是自由吗？他反而一辈子都被这些事情所绑住。我们被我们的工作绑住，我们在美国除了喝酒，那个叫alcoholic， 我们在 IBM 有另外一个名词叫做 workaholic。 什么是 workaholic？ 拼命不断的工作，拼命不断的工作，周末都还在公司里面。 workaholic 没有自由，完全没有自由。我们不知心灵为何饥渴，我们贪心自私不知足，有了还想要更多，有了还想要再更多。他对神的存在，对神的心意无知，他不知道有神，他也不知道神要他在这世上做的是什么。所以他说无知的人啊，无知的人。但是我们想想看，我们比起这个财主，我们知道多少？还是有一天我们的神也跟我们说，无知的人啊，我们连财都还没有赚到，这个人至少还有赚到财，他是一个以财为主的财主，但是神说他在神面前不富足，可能在人面前富足，但是在神面前不富足。我们今天知道吗？我们今天知道吗？我不知道大家来美国会有多好的时间。刚刚听说有些人来三四个月，有些人来半年一年，有些人可能会来很久。但是我们有来机会来美国，我们来思想看看 American Dream。 为什么我又再回到这个问题呢？我们要想想看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 American Dream。 我们无法享受在神富足的人生最大的关键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的造物主，所以不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这是我有一次看到一句蛮有趣的话，他说 Nobody can truly enjoy the gifts of God apart from the God who gives the gifts。 刚刚大家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字叫做 joy？ 大家知道英文的享受怎么说？是 in happiness 吗？是什么？是 in joy。真正能够享受是有喜乐的时候才能够享受。 外在的不是，是我们内在的。真正能够享受神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呢，除非我们真的认识神，认识这位赐给我们这些人生所有万物给我们享受的神，不然我们没有办法享受。但是大家认识不认识这位造物主？我们来到美国，在学校求学问，或是以后我们买了很多的 appliances， 最近很流行 iPhone， 哇 ，iPhone 其实蛮贵的，但是 iPhone 大家知道那个 menu 很厚一本，大家要看，要学要用它，要看很多的 menu。现在做什么事情都要看 menu。我那时候记得第一次买了那个无线的电话，在家里一买回来就开始用，用了没有几天坏了，哎，为什么坏了？仔细一看 menu 说你回来要先充电，充到它的电池充满了。才能够开始使用，不然的话那个电池就没有办法充分利用，以后没有办法 charge。 哎，发现学了功课，来到美国什么事情我们都要看什么手册 menu， 怎么样去使用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用。每一样东西都有人去设计，都有人去制造。有人说进化论，但是有没有人想说把这个手表整个拆掉，拆成零件放在一个盒子摇摇摇摇一个一万年一亿年，会不会摇出一个手表来？可能几率很小。这个手表是有人设计的，有人制造的。如果我们不认识我们的造物主，我们不会知道我们生命的意义。而且更糟糕的是，今天我们的罪使我们这个跟公义、慈爱、圣洁的神隔绝了。如果有一位神，但是我们人都犯了罪，很多人不了解说为什么基督徒常说我们是罪人，我哪是罪人？没有错，以美国的标准，在法律上我们都没有犯罪。当然有偶尔超速或者 stop sign 没有停，需要去上法院，但是那个也是小的，不算。我们没有杀人，没有放火，我们在法律上没有罪。但是在良心上呢，有没有人说从小到大到现在我从来没有罪恶感？有没有从来没有罪恶感？哎，我们人都会受良心的控告，更何况在神的标准，神的标准说你不是跟一个女子去犯奸淫才是犯奸淫，你说你看着这个女子，你动了这个念头就怎么样，就犯了奸淫。这是神的标准。他说你不是去杀人，你恨一个人就是杀人。在神的标准里面，我们都是罪人。所以我说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要遇见这位公义圣洁的神的时候，我们心中会很惶恐很害怕，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且罪呢，终究是我们必须面对他的代价，就是死。圣经当中有一句话说，因罪的工价乃是什么？乃是死。我们中国人有用四个字来形容我们的人生，生，然后呢，老，病，死。难怪有人说 baby 出来都是哭，因为生是唯一高兴的事情，接下来什么在等着他？老，病，死。其实我们仔细想想看，老病死都是从什么地方来？从罪来。大家记得我们的老祖宗亚当，他活几岁？900多岁啊！挪亚活900多岁，是不是？到亚伯拉罕100多岁啊！到摩西的时候70岁，或是到80岁。为什么？很多人说在讲进化论，其实很多人说，按照我们相信的信仰是退化论。神在创造人，在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在那个 perfect world， 人不会老，不会病，不会死的。但是当人犯了罪之后，我们人开始会老。我们开始会生病，这些细菌本来是要来帮助溶解这个树叶，在其实我们身体上有很多很好的细菌在帮助我们的，就现在变成在攻击我们，变成一种疾病。我们人终究要面临死亡。其实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享受，是因为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位造物主。所以今天我真的是要带大家再回来看美国的独立宣言。因为我们来美国或是几个月一年或是几年，我们既然有机会来美国，就看看这个美国他们独立宣言上面写的是什么，我们从当中可以学到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再来看一次，刚刚我们看过这个独立宣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间有几个字是大写的，我们英文叫做 capitalized。 我们刚来美国，我刚开始 writing 很不好，什么时候要大写，什么时候不要大写。其实我最 confused 什么时候要加 a 啊 d 啊，这个 article 最麻烦。哎，我们看看这个美国的英文，这些大写不是我加上去的，是按照它的原文这几个字就大写了。它哪几个字是大写？它讲到有一个什么造物者 creator， 它讲到我们人有一个权利 right， 但是 right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义，公义的义 ，righteousness， 做正确的事情 ，right。他讲到 life， 生命、自由跟快乐。我们从这几个字，我们最后来想一些问题，我们就要结束了哈。什么样的人生才是在神面前富足的人生？第一个，我们要认识神，我们的造物主。刚刚那个无知的财主，他不认识，我们认识吗？罗马书1:20-21，我们一起来念来。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很多的科学家今天还是成为基督徒。我们以前听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其实有些时候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如果我们对宗教的认识不够，我们叫做迷信，我们并没有很知道很了解，我们就去相信，那叫迷信。这世上有很多的宗教没有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我们平心静气来看看，我们来看看这些进化论，来做这些研究，这些科学，其实很多的科学家还是相信这个冥冥当中有一个造物主。因为我们去研究这个外太空，再怎么样去找，好像外面还有外面，外面还有外面，就像那个竖线，一条线画出来，两边都是无限大，我们找不到它的点点在哪里。你说往里面找 inner space， 我们有中子，有电子，有质子，一直往里面找，小的东西还有更小，就像一个东西，我们说分一半，再分一半，再分一半，在数学上面，我们永远可以分一半，一直分下去，又是无限。这些一切难道是自然产生的吗？我常在想说，在我家最自然的时候是最乱的时候。但是我们看到这世界上一切井然有序，有很多的科学律在支持着它。我们知道太阳明天还会上来，我们知道我们有氧气，因为有这个所谓的光合作用，有很多的这些科学律在 support 支持我们。这些律难道都是自然而来的吗？自然产生的吗？还是是有一位造物者创造这一些？但是今天很多人虽然知道有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但是在2000年前有一个人来，耶稣来，他讲一句话，他说我就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寻找一个道路，我们想要通往美国梦的道路，通往我们幸福人生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那个道路。我们在找寻真理，但他说我是真理。我们在寻找生命，不只是这世上，而且是永恒的生命，他说我是生命。很多人看到这句话觉得说基督徒很狭隘，基督教很狭隘，耶稣为什么说只有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吗？不是所有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吗？为什么他说只有他才是呢？但是我们学数学的很知道1+1=2，就是2。有一些事实是不能够说可能是3，可能是1，也是8，也是10。我们知道做数学上没有办法这么做。我们今天问一个人说你有没有父亲，他说我没有父亲，怎么可能没有父亲，没有父亲怎么会有你？我们都很自然而知道，就是说我们人都有父亲。那有人说我不知道我父亲是谁，这样子好了，每一个人都当我父亲好了，免得认错，所以我到路上叫每个人都叫爸，免得我认错嘛。今天很多世界上的宗教信仰是这样，怕认错神，拜错神，我们什么神都拜，对不对？观音菩萨也拜，那个也拜，免得拜错嘛，拜个心安嘛。大家想真正的父亲会不会难过？他叫每个人都叫爸，每个人都是老爸，有些人是说我没有爸爸，没有，我没有。真正的真理只有一条，耶稣说若不借着我，没人能到父那里去。但是他为什么可以讲这句话，是有理由的。因为宗教不只是劝人为善，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跟这个神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的罪让我们没有办法亲近这个神。但是耶稣呢，让我们能够称义。大家知道中国人造字很有趣，这个义这个字怎么写？下面有一个什么我，上面有一个什么羊，羔羊。如果从国内来都知道有一个地方叫天坛，天坛是什么地方？以前的皇帝杀生献祭的地方。我们以前人都觉得有罪，我们各个宗教都觉得人有罪，我们需要牺牲，需要献祭。但是我们的神， 们的天父，他爱我们到一个程度，他不是要我们自己牺牲，他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念来。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彼得前书二章，一起来。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在义上活。我们人都是有罪，我们没有办法亲近神。为什么基督徒今天可以说叫阿爸天父？没有一个宗教说我们可以称神说是天父的，但是我们的父神说，你们可以称我做天父，你们是我的儿女。他的生命是我们的泉源，我们这个世界都是从他而来。今天我们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血能够再一次与他和好。很多人知道我在基督教家庭长大，甚至知道说我父亲是一个牧师。那中心你会成为基督徒是本来就很自然嘛，你从小是基督徒，你爸妈都是基督徒。但是大家知道我的基督教的信仰不是我自己的，直到我高中快毕业的时候我才真的成为基督徒。小时候我爸妈叫去教会我去，那个故事我听，但是你问我相不相信啊、哦？我不相信。大家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会相信，我为什么会成为基督徒？其实我从小在家里一定要做一个 好小孩。为什么？因为是牧师的儿子，大家知道牧师的儿子一定要很乖，读书一定要很好，一定要很守规矩，没有事情没有人帮忙我们都要去帮忙。哇，其实压力很大，从小做一个牧师的小孩要做一个好小孩。我也大致上可以所谓用英文说 meet 那个 expectation， 我也在人的面前也就是说啊，这个是蛮模范的一个牧师的儿子长大。但是等到我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情，其实我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我也没有跟别人一天到晚在外面鬼混，我的嗜好就是喜欢看书。那我一直很喜欢再找一本书，找不到那本书，因为是绝版的书。我们在台湾卖旧书摊，早期在孤岭街，后来搬到一个地方叫做光华商场，那是在一个桥下面，里面都是旧书摊。我没事，我高中一下课就去那边去 找很多的书，因为我们家也不是很有钱，牧师不是很有钱，所以就去买旧书来看。有一天我去的时候，就发现我在找一本书，找了很久找不到，那天终于找到，在那个架子上有了。我听闻很久了，那上面看看标价50块新台币，我摸摸我的口袋，20块新台币。你们猜我怎么做？回家跟爸妈拿钱。啊，那时候左看看右看看，我又带着很大的书包，没有人就掀开，然后就怎么样？哎，自己还在想雅贼嘛，哈，雅贼，偷书啊。对对，没有想到一放下去，马上就被那个老板一手抓住。所以年纪轻轻不学好，你在做什么？然后就把我书包打开，就看到那本书在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说，我付嘛。他说你付得起吗？我说多少钱？他说500块。那上面标价50，500块，你有500块我就放你走。我掏到口袋还是20块，怎么样翻都是个20块，那怎么办？他说你家里电话几号？我打电话叫你爸妈来。哇，这件事情如果被爸妈知道怎么得了？还是牧师的儿子，对不对？我就一直不跟他讲我家里的电话。然后你不讲，那我打电话叫警察。哇，事情越来越大了。就在那个地方怎么办？我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时候有一个路过的老太太，她就说：“哎呀，年纪轻轻，年轻人不要让他走，让他走。”啊，怎么可以让他走？500块，500块有500块，我就让你走。啊，我真的在那边真的是不知道如何是好，在那边僵持了很久一段时间。忽然，那个老太太从她的皮包掏出了500块，你要500块，来500块拿去，让他走。就那老板反而吓一跳，看到那500块，他手一松，哇，我就开始跑，跑跑跑跑跑。等到我停下来的时候，我泪流满面，那本书还在我手上。我发现我听了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上，听了10几年。那一天我终于知道，什么叫做有人替我付了赎价。有人犯错，就有人要受罚。我们以为人的罪，要么就是说，啊，鸵鸟主义，我们不要去面对它，就没有罪了。不是，还是在。心理学说不要有罪恶感，不要有罪恶感。我们没有办法用鸵鸟主义来去掉我们的罪。我们人想说，我们中国人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以吗？在人的法律上都过不去。在佛罗里达那边有些就是欺负女孩子，杀害了很多小女孩的那个人被抓到了， 大家想他被抓到法官面前，然后忽然他跟法官说，法官我知道我错了，我以后不会再做这件事情。法官说很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回家吧。大家知道马上会游行示威，是不是不公义啊？那小女孩多少人被他杀死了。我们知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没有办法的。我们人另外一种想法就是将功折罪，玉芬的生日我忘记了，之后再买大一点的礼物送她，对不对？我们将功折罪。但是将功折罪有办法吗？我来美国读书没有多久，台湾发生一个抢案，那几个大学生叫做智慧型的犯罪，他们抢了警察的手枪，去抢了士兵的步枪，然后去抢银行，他们很久一段时间都抓不到，最后被抓到的时候，我发现哇，他们不只是知识分子，他们都有正常工作。有一个人呢，他有捐血卡，他定期去捐血。大家想想看，他能不能跟法官说，法官，我虽然杀了三个人，但是我捐血救了五个人，所以五减三我还可以有两个。其中一个人的职业是救生员，救生员，他可不可以跟法官说，法官，我救过那么多人，我杀了这个，可不可以抵消一下？功可不可以折罪？我们知道这在人的法律上都不可能，我们没有办法掩面不看，我们没有办法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没有办法将功折罪。唯一的方式就是有人犯的罪，有人替我们付这个赎价。我那一天才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什么。我那天第一次我说，神，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在人面前我好像是一个乖小孩，我是一个罪人，我也知道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让我今天可以跟你和好。我到今天我还不认识那个老太太是谁，我一直很好奇那个人是谁，但是感谢神，我知道耶稣是谁。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刚刚讲到说 Creator， 我们想到说 Righteousness， 我们讲到 Life， 这个生命呢是从神得来的生命，而且不只是在这世上的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虽然我们刚刚讲到说罪的工价乃是死，但是我们要看完那一整句话，他后面怎么说，我们从唯有一起来，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虽然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在这人生有一天要面临死亡，但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永生的道路。而且我们人不只是为了将来我们所谓的上天堂进了神的国而活，其实今天在这世上就让我们预尝神国的滋味。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在教会，在团契，我们预尝很多天恩的滋味。为什么耶稣他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更丰盛，更丰盛。不一定是我们所想象的所谓的那种美国梦，但是在神里面我们可以找到丰盛的生命，可以找到永恒的生命。我们讲到自由，你说我已经很自由了，但是我们讲的是真正的自由，不是这世上的自由。今天这世上讲的自由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很多人说我有抽烟的自由啊，但是很多人没有不抽烟的自由，戒不掉，戒不掉。以前我常常发脾气，我常常跟玉芬说我有发脾气的自由啊，那玉芬会跟我说，你没有不发脾气的自由，别人打我们的右脸打回去就是了嘛。但是我们有没有那种为所当为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我们知道什么事情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二十节讲到我们的人生的写照，他说，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恶的我反倒去做。大家真的是自由吗？其实在美国所谓的自由世界，我们看到反而更多的人在不自由当中。我们知道什么是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做不到。但是保罗在这边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不只是我们的罪得赦，今天神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在这世上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命。得救是瞬间的，但是长大成熟是一生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基督徒的改变，神会改变我们，我们会越来越自由，越来越自由，为所当为的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加拉太书讲到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不要再被奴仆的恶，就是所谓被罪所辖制。我们所不愿意做的恶，我们常常要去做，但是我们可以得自由，神会给我们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讲到最后，不是 happiness， 而是 joy， 是从神那边来真正满足的喜乐， 永远的福乐。罗马书保罗说，我们一起来念，来，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因着我们的信心，神会将他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我们刚刚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饥饿干渴不一定是肉体上的，是我们心灵上的。但是约翰福音耶稣在这边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不只是身，不只是心，更是我们灵里面我们可以得到满足的喜乐，永远的福乐。到底大家的美国梦是什么？是以前很多人所想象的那种美国梦，还是回到美国这些创国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来到这块土地，他们写下了这个独立宣言，他们认识神，他们盼望来到这块土地的人呢，能够认识这位造物主，能够成为一个义人，不只是 the right， 而是知道怎么样 do the right thing， 我们得到生命，得到自由，我们不只是有 pursue happiness the right， 我们更能够得到从神来那边的喜乐，我们可以在神里面真正享受他要我们享受的。我们的美国梦是什么？我鼓励大家，今天晚上可能是第一次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神的事情，我们不一定马上就能相信，但是我们去看我们所要追寻的是什么。我们盼望大家真的能够愿意去认识我们的造物主这位父神，而且愿意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得到这样一个丰盛的生命。刚刚耶稣讲说，我来的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但是诗篇有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来到美国，常常不知道说我们前面的道路要往哪里去。神不会跟我们打哑谜，他说我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你。我们如果愿意去寻求，他会让我们知道。耶稣他自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们愿不愿意来到这位神的面前，盼望他把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我们常常活在他面前，我们盼望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主，让我们在刚开学的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在这边思想，到底我们来美国，我们想要追寻的是什么。主，我们常常在每天繁忙的工作生活当中，我们一天一天很快的过去，我们虽然有些时候想说会有一个目标，但是我们很快就把这个目标忘记。更糟糕的是，有些时候我们甚至忘记我们的目标是不是正确。我们人生有许多的取舍，我们舍了很多我们很珍贵的事物，但是我们所得到的是不是真的是那个有价值的事物。主，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能够花这段时间再一次重新思想。谢谢你在美国他们创国之初，这些早期移民来这边按照神你的心意在这边建造这个国家的人，他们能够写下这样的一个独立宣言，他让我们看到有一位造物主。我们也看到我们不只是在这世上知道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权利，这权利是神你所给我们的，你也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世上能够过一个义人的生活，我们能够有生命、有自由、有喜乐。主，你将这些智慧赐给那些创国的这些人，主，他们把这样的一个 document 留下来。今天我们有机会来到美国，主，我们盼望能够去思想，盼望能够去认识他们这样的一位神。主，我们盼望能够好好的每天来珍惜你所给我们的生命、给我们的时间，盼望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也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不只在这世上有丰盛的生命，我们更有永恒的生命。主，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在座有许多的新来的同学朋友们，也求你继续带领看顾保守他们在这边的新的生活，让他们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认识你，也让我们在这边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的帮助他们，也在这边能够分享神你所给我们的爱。主，我们谢谢你带领晚上这段时间，我们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